文泰莱自己躺在店房的床上，他心想，找这个俞渝同光靠龙门帮的人不行，必须我们自己的弟兄亲自出马。所以文泰莱急于要找到俞渝同的下落，他决定自己先单独一个人出去。想到这里，他拿定了主意了，我自个儿去找。往往找人呐，有这种情况，有心种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行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部费功夫。说我干脆我就瞎撞，说不定啊，在什么地方我就能撞着这个俞渝同。温太太想到这里，他又打这个店房里边，从窗户里边纵身出来了。他想啊，既然在山洞这个地方发现有打斗的痕迹，也许这俞渝同他逃离居住的地方离这个山洞附近不远，我就在山洞周围慢慢的往外扩大寻找。他奔着山洞这就走来了，使开了这个陆地腾飞之法，脚底下非常的快呀。文泰来这身功夫那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极高境界，健步如飞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在山洞周围各个的山头上树林中，他穿来走去，走去穿来。他以为就这么漫无目的的到处瞎走瞎撞，说不定就能找着俞渝同的线索。可他正在找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在一望之内远处树林当中有几个黑影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走过去了。文泰来随后就跟过来了。文泰来心想，现在二更天以后了，天交半夜，这几条黑影这么晚出来是干什么的？哎，不能是干好事的，行窃的，哎，偷盗的，采花的。所以文泰来要跟着看个究竟。文泰来这个人那可谓是艺高人胆大，别看有六七条黑影，文泰来心想，真要是一般的小毛子儿，这六七个人不够我划了的，我跟着他，我先看看他们是干什么的。那么这六七条黑影是谁？这就是阎伯钱他们这些人，他们今天晚上要上这个庙里边去探看消息，所以被文泰来在后边发现了。文泰来尾随着就跟起来了。这几个人来到这个宝象寺，倒在庙的院墙外边翻身跳进去了。他们进去之后，文泰来稍沉了一会儿，也来到这个院墙外，他一飘身也进来了。进来之后，他看见那六七个人奔那个大殿去了，在大殿外边扒着窗户那儿往里瞧。文泰来一看他们在大殿的正面，扒窗户往里看。文泰来只好到大殿的侧面，有个小窗户，他在这儿捅破了窗户纸往里边瞧。这大殿里边果然天这么晚了，还有一个和尚在那儿诵经呢。这个和尚是谁？就是俞渝同。可是文泰来在这个侧面，恰巧他能看见俞渝同的半边脸，那几个人在正面反而看的是他的后脑勺，看不着正脸。文泰来在侧面往里边一看，这半边脸他就认出来了，这不是俞渝同吗？这不是我的十四弟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，怎么几天不见他出家当了和尚了，跑这儿念经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文泰来心里边就在合计，难道说他这是权宜之计，为了逃避敌人的追赶暂时落发为僧当了和尚，还是他真正的就步入空门 这心里边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。他心想，这一伙人是干什么来的？我先看看动静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间就看大殿的正门砰的一声，殿门推开了，七八个人闯进来了。文泰来一看这七八个人，借着大殿里边的灯光，他只认识严伯前这一个人，别的那几位他都不认识。他心想，这个小子当初在铁胆庄捉拿我的时候，后来在凉州又对自己肆意侮辱，这个小子这是我的仇人呐。温泰来一看见这严伯前，怒火上冲，心中暗想，菩萨有灵，叫这个小子今天撞到我的手里。这唐一雷这几个人奔进大殿，各拿着兵刃，在于于通的周围就站在那儿了。可是于于同呢，在佛像面前跪着，一点都没动。这几个小子一瞧，呀，你装得够像啊，啊，你在干什么呢你？于于同双手合十，口中叨念，弟子罪孽深重啊，遭引邪魔外道，自扰清净佛地。我佛慈悲，我佛慈悲呀。这几个小子一看到这儿，咦，严伯谦一把就把于于同的右胳膊抓住了。小子，你装什么蒜呢？哎，你能出家吗？你捣什么鬼呀？跟我们走吧。他一扯这个于于同，这个功夫寺里边的主持和尚听见声音起来了。一瞧这几个人手里边都拿着明晃晃的兵器，好像凶神恶煞一样。这和尚也不敢露面了，躲在这个殿后边瞅着，不敢出来。可是于于同呢并不抵抗，跟着严伯前就往外边走。他不是拉着他要出殿吗？这于于同随后就跟着秦天成抢到了前面，把这大殿的殿门夸拉开了。可是大门开出，只见一人默不作声的站在了门口。众人一看有点出其不意呀，都后退了半步。就看这个人身上穿着灰布的衫裤，腰中扎着一条布带，圆睁双眼，虎虎生威，面沉似水，不怒而威呀。沉着那个脸，那炯炯的目光就盯着这几个人。严伯前定睛一瞧，哎呀，一下子就认出来了，这不是那奔雷手文泰来吗？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。此人越狱之事他还不知道，但是他就问了，你是奔雷，他那个意思刚说奔雷手文泰来嘛，这话还没等说完，文泰来这个右掌已经向他手腕子就击下来了，斜着往下一切，嗨，这一掌他这个手正伸着呢，你是就这一掌正切到他手脖子上，啪的一下子，这严伯前没有来得及往回缩，这个手可已经被击中了，他马上往后边一退。于于同与此同时也被文泰来一把把他就拽在自个儿跟前这来了。严伯前跳出两步，才觉得手腕子上一阵剧疼，哎呦，估计这骨头已经断了。这个时候唐一雷等七个人都没有见过文泰来呀，一看他这个手法，出手不但快，而且出手非常的重，心里边都为之一震。唐一雷手中一摆着铜人，站在了门口，心想：我们这面一共八个人呐，有五个人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，对方是谁呀？你对方就再厉害，你也敌不过我们人多呀。 所以他抢在门口这儿，他站在那儿了，截住，他还怕对方跑了呢。文太来把于雨桐拉过来，一起纵身来到殿的左面，就在这大殿里头。于雨桐一看，哎呀，四哥，你……文太来问他，怎么样，你受伤了吗？于雨桐说，没有没有。好，咱们哥俩今儿个开开斋，咱就打个痛快。于雨桐未及回话，这宋天宝和秦天成各挺兵器就过来了。文太来一看两个人的身法，知道这是陈州严家权那派的人，他本来就是饥饿如仇啊，这几个月又遭到生平从未有过的屈辱，身上有伤不得施展，这个时候伤也养好了，现在仇人在面前也站着了，这个时候要动手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他想着要过过瘾，一看这宋秦两个人过来了，两个人的兵器还没有奔他砸下来呢，这文太来一纵身，嗖的一下子，两人兵器没等砸，一看，对过人不见了。他正想收招回身，没想到俩人的脖领子同时都被文太来给抓住了。因为文太来一纵身从他们顶上边翻过去了，站到他身后了，同时伸出俩手来把俩人的脖领子都给抓住了。抓住之后，这彭三春在旁边站得最近呢，彭三春当时把这三节棍就抖动了，一抖三节棍，一个毒蛇出洞，他朝着文太来的后心就点过来了。嗨，哗啦！文太来双手抓住两个人，陡然一转身，把这两个人提溜着，这俩人脚就离地了，提溜起两个人了，就转了一个圈子。此时文太来大喊了一声：“喊！”这声喊就好像天空打了一个霹雷一样，咔啦一声，彭三春当时一惊，这两人跟手这么一碰，这三节棍苍啷就掉地下了。这怎么三节棍还苍啷？那环是铁的。三节棍掉到地下之后，文太来在他这一声大喝当中，两只手抓住两人平举起来，合力往快墩这么一碰，啊！他薅着脖领子，两个脑袋在他手上边，他使劲往快墩一碰，就听咔的一声，两个人的头盖骨同时都碎了，头盖骨碎了，血流出来了，血肉模糊，脑浆崩裂。就这样，文太来还没有停手，提着这两具尸体向敌人就扔过去了。顾金彪等人越到旁边躲开了，严伯前毕竟跟这死者是师徒关系呀，可是他还没看着自己这徒弟死了呢。秦天成被扔过来了，他一个横着扔过来的，严伯前伸手把他接住了，接住之后再一看这脸，哎，怎么没表情了，脑袋瘪了，摸鼻子那没气儿了，哎呦，这是个尸体呀，怎么一眨巴眼就没气儿了啊。旁边那个彭三春呢，都吓糊涂了，当时手足无措，这三节棍掉地下他也不想捡了，但是他也不跑，瞪眼在那瞅着。文太来踏上了一步，左手反手一拳，彭三春用胳膊往上那么一躺，咔嚓一声，彭三春这胳膊臂骨折断。文太来左手已顺势抓住了他的胸衣，这个时候彭三春知道不好，我被他抓住了，我要是被他这一抓住之后，肯定我就跑不了了，我得怎么办？哎，想起来了，他有个绝招叫鸳鸯连环腿。所谓鸳鸯连环腿，就这两条腿同时都踹出来，先是起左脚，左脚起来之后接着就是右脚，交替着往他前胸就这么踹， 所以他这一纵起身来，左脚往前一伸，接着右腿又往往伸，朝着文泰来的胸口踢来了。文泰来右手如风，一把就抓住了他的左脚，左手往下一推，右手往上一举，他把这个小子给倒低了起来了，头朝下，脚朝上。这个顾金彪和这个严伯乾一看这种情况，两人一块往上来救。文泰来又是一声猛喝，喊，双手用力往地下，就好像打桩一样，他把他提溜起来了，头朝下往这个大殿的石头台阶上使劲往前那么一蹲，嗨嚓，彭三春这脑袋就撞到这佛殿的青石板上了。他这个脑袋就说练的功夫再好再结实，他也没有那青石板硬啊。就听见啪嚓扑的一声，人完了，人死了。咱说刚才他使的这招，这叫鸳鸯连环腿。彭三春这个腿啊，左脚伸出来了，右腿还没踹出来呢，左脚伸出来就被那文泰来把他给抓住提了起来了，所以他这个右腿还没等往上踹，这脑袋撞到石板上就给蹲死了。尽管脑袋撞到石板上蹲死了，就看他这个右腿蹬往上一踢，临死把这右腿给踹出来了。本雷手这个功夫是大展神威呀，顷刻间连毙三敌。眼下这顾金彪和严伯乾一看这种情况，他们两个人同时从左右攻过来了。文泰来知道这两个人是劲敌，跟刚才那三个人那不可同日而语，所以说这个文泰来忽然往后一纵身，顺手就把供桌上那个大香炉他抓起来了。他抓起这个大香炉来照着顾金彪，呜一下就扔过去了。这香炉有七八十斤，加上使劲的一扔，这分量就更大了。顾金彪哪敢接呀，他赶忙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个香炉带着风声呜奔着腾一雷过来了。腾一雷一看顾金彪，开始是遮住了他的目光啊，等这个顾金彪躲开之后，一个香炉到了面前了，他要越开始香炉也就到了跟前，来不及了。哈和台在旁边叫了一声，老大留神。唐一雷不及躲让，马上提起独角铜人，嗨，这一声震响，
这个石头香炉就碎成了数块，这里头的香灰呀、啊、香根啊噗
都散开了。这个时候严伯乾和文泰来已经交上手了，于雨桐呢抢起了一个鼓槌，站在文泰来的身后，他在这护卫着，他怕有敌人在后边来偷袭文泰来。唐顾两个人这脸上被这个崩裂的这个香炉的石块啊，还有什么这个香灰呀、啊、扫着了。香灰扫着不要紧，那个石块扫脸上那就是伤啊。这顾金彪挺插向前，正想着要加入战团，文泰来身法如风，在严伯乾的脸前虚晃一掌，唰的一下子就到了哈和台的身后了。他观看情势，虽然已经打死三个，仍然是敌众我寡，而且其余这五个人武功似乎并非是泛泛的，必须是出其不意再伤数人才能取胜。他一看哈和台跟韩文冲两个人站得比较远，所以突然纵身过去，这一掌就向哈和台的后心打过去了，呼的一掌往这一来，哈和台一矮身子让开了这一掌，反手一勾他的手腕子。文泰来一看他这个手法很快，哎呦行啊，他左手横过他的面门斜击对方的脖子。哈和台又是一低头，伸手又想抓他的手腕子， 文泰来一看，他每一招出手都是擒拿手，这个手法比较奇怪，他感到惊奇。当然他得感到惊奇，这哈和台他不是纯武术门类，这位是摔跤的，所以说你要被他抓住，他就有办法把你弄倒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几把没抓着，哈和台和文泰来两个人过了两招，两回都没有勾着他的手腕子。这本来哈和台跟别人动手，那是万无一失的绝技呀、啊。可是今天怎么不好使了？他心里边正在犯嘀咕的时候，砰的一声，背上已经中了一掌。文泰来这一掌居然能没把他打倒，这个哈和台体格壮实啊，挨了这一掌没倒，文泰来心里边有点奇怪。哎呀，心想这个小子好厉害呀，他怎么没倒呢？一方面是因为哈和台体格棒，更重要的一方面，哈和台穿这个衣裳接了劲了，他是蒙古人，这个蒙古人的习俗呢，喜欢穿这个牛皮背心。哈和台今天穿了一件牛皮背心，这个背心生牛皮的，非常厚，所以这一掌打上他了，他没倒。要是别人啊，早就趴下了，所以这一掌打上，打到牛皮上了。文泰来还以为他有什么特殊的功夫呢，以为他练过金钟罩，练过铁布衫，刀枪不入。可是哈和台挨了这一掌，别看没倒啊，他自个儿觉得有打后心痛透了到前心了，突然的往地下一坐，他伸胳膊来抓文泰来的侧腰，文泰来右掌翻过来，一个电母照镜横击对方的面颊，哈和台一侧头已经抓住他的右腕子了，抬手把他甩起来了，正要往地下摔，他忽然觉得手腕子一麻，半身酸软。为什么？这是文泰来一手指头抠到他的穴位上了，哭疼，他坐到地下了。